NDE 见证播客行业成长，每周二八点，公众号与播客准时更新。
周二早上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志，我是小主编杰西卡。首先呢，还是一如既往为大家带来平台动向。小宇宙呢，最近在安卓内测的版本中新增了一个小功能，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一个功能，就是拉黑，支持用户将他人加入黑名单。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小宇宙它的这个社区氛围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用户的这个体量不断增加，也出现了一些野人，这是跟宇宙结婚的一个梗啊，就是可能一些言辞略为野蛮的一些些微的小部分听众吧。然后如果有了这个功能的话，可以净化一下自己的这个评论区，应该是很多人我记得都在各种比如说社群或者社交媒体上呼应过的一个功能，终于出了，非常的激动啊。接下来呢是本周的播客和第三方动向。知名 UP 主可妈可妈和可爸可爸推出了播客叫可以谈谈，一听这个他们两个的昵称大概能看出来是算是亲子赛道的博主，当然这么说不准确，他们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是最大的标签肯定是这个节目。他们的介绍是，这档节目是在可妈忙于博士毕业，因而没有太多时间拍视频的情况下诞生的。节目的随谈度与自由度比较高，更适合在通勤、独自吃饭、健身、家务等耳朵空闲时收听，将与大家分享读博、求职、婚姻、养娃过程中遇到的趣事与心事。节目可以在小宇宙收听。其实他们的这个介绍是感觉说是好像偏漫谈类，但我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的粉丝，就是看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视频，然后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节目，觉得是稍微有点谦虚，他们每期都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主题和一耳朵就能听出来的那个大纲，聊了一些就是年轻人比较关心的话题，或者是说一些进入社会的人会更有共鸣的一些所思所想吧，很推荐这个节目，然后目前应该是小宇宙独家。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两个线下活动。春天到了，这是线下活动也一下子多了起来。首先呢，是播客公社联合北京图书市集春季场，在三月底，就是3月29号到3月31号发起了一个播客征集。在今年的春季书市上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播客主播和我们来到书市现场，我们准备了录音间和摊位，邀请你们来串台接彩和摆摊，即刻开启招募。这个活动因为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这个所在的园区举办呢，所以说是要着力的宣传一下。简单呢说就是一个共创的形式吧，不管你的播客是不是图书主题或者是读书主题的，只要是你的节目跟书有一些的相关或者是泛生活类的，我们也都非常欢迎，只要是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就可以来报名参与。具体的这个活动信息和征集形式呢，会在我们今天播客制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次条推送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如何报名啊，如何联系都在那里说得很清楚。总体来说呢，就是一个参与形式非常灵活多样，你可以线上，你可以线下，你可以是图书类播客，也可以是非图书类播客，只要是跟书有关的内容都可以进行参与。接下来呢，是3月30号故事 FM 将与华夏基金联合在北京举办线下活动，主题是我的第二人生。这个也是故事 FM 的传统线下活动，就是叫故事开放麦。我之前也参与过，不是参与过就是旁观过吧。每期有一个主题来提前进行征集，让大家在现场在线下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次呢主题是第二人生，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华夏基金专场，终于有了一个和品牌的合作。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感兴趣，可以在故事 FM 的公众号来报名投稿。接下来是营销风向板块。首先为大家分享一个营销案例，大家也知道嘛，刚刚是38妇女节过去了，围绕着这个节日也有很多的主题推广呢。今年呢和小宇宙的联合推广的品牌是龙角散，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国货品牌。他们这次联合推出的特别企划叫这次我要大声说 yes， 邀请四档播客日坛公园、来的来了、念当别野、内外之意，让我们为自己大声欢呼和庆祝，和龙角散一起自在发声。在小宇宙搜索龙角散即可进入专题。这次活动的阵仗还蛮大的，是和小宇宙有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专题企划。然后同时我也看了一下他们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征集，就是你带相关的话题转载或者是 发布相关的内容就有机会抽奖。这个是一个这种话题营销，他们同时还在三联生活周刊进行了一个这样女性为主题的推送的一个投放，然后也把播客进入了他们这个宣传的一个落点，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一个投放吧，非常标杆式的。接下来呢，大家分享一档品牌播客，是英国婴童食品品牌 Little Friendly 小皮推出播客晚安小皮。这档播客聚焦新一代妈妈群体，不定期邀请各路有趣有料有态度有干货的嘉宾，开启一场场畅谈。节目呢也还是小宇宙收听，可能应该也是小宇宙独家的一个状态。这个单独拎出来其实是一个挺有标志性的时间，就是我们之前因为我是参与了那个2024 CPA 播客营销白皮书的撰写，我是负责营销板块的。我们当时写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感觉就是好像少了一块，因为在其他的媒介里的话，亲子啊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然后同时投放的品牌也非常多的一个领域，但是在播客上好像还是少一些。当时我们还在聊天的时候说，哎，大家还是太年轻了，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母婴品牌，我们内部都觉得是一个很有标杆性的事件。然后首期节目呢是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主播竹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收听。接下来是海外动向， iOS 17.4 正式发布了，那随之呢苹果播客也正式上线了播客转录文稿功能。如果就是你是播客制的重度用户应该有印象，就是我们之前报道过，当时是一个预告，就是苹果播客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个时间周期稍微长一点，他在很久之前就说要出这个功能了，当时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最近又稍微的掀起了一点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是因为它是不支持中文的，其实这个就凸显出播客制的专业性。因为我们之前报的时候我也特意说我是把这个放在海外的板块，他们当时就已经确定是只支持四种语言，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然后这次正式上线之后有了一些更详细的介绍，就是呢你可以在播放界面看到这个文本，而且呢你可以搜索特定的单词或短语，并且点击文本就可以播放相应的段落，就很像那个大家在音乐平台上看到的那个歌词的功能。同时这个它是不支持互相翻译的，就比如说你是英文受众，然后你再听一个法语播客，它是不支持自动将法语翻译成英语的。然后呢播客创作者可以通过 RSS 标签或者在 Apple Podcast Connect 中为订阅者聚集提供自己的文字转录。这项功能将在超过170个国家和社区提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步为旧聚集添加文字转录功能。接下来呢是为大家分享一个报告，咨询和研究公司 KS&R 的一组新数据显示，播客正在取代传统媒体消费。数据显示，1/3的 Z 世代听众表示，自从开始收听播客后，玩电子游戏的时间也减少。Z 世代更喜欢的节目类型呢是喜剧和流行文化。视频播客非常受到欢迎，尤其是在油管上的视频播客。这个调查我看了一下，它是美国的一个播客调查，是在2023年3月到4月期间，对13到76岁的消费者进行了5000份在线调查。这个样本其实在播客报告中算是比较大的了，然后也是能显示出大家的现在对于播客的这个参与度越来越提高了，至少是在美国市场。然后同时呢他们也在报告后来进行了一个展望，就是说随着增强现实 AR 虚拟现实 VR 和其他互动功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播客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互动和沉浸式体验。这个我还听的时候觉得还挺大开脑洞的，哦，原来 VR 和 AR 可以和播客结合，其实应该是有挺多想象空间的，只是之前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其实非常值得期待。最后呢也想问一问大家，你最近又听了哪些不错的新播客呢？好，以上就是本周节目，我们下周再见。